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今天呢，仍然给你带来的是《生活故事》这个主要的栏目。每次呢，刘发自己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也常常受到很多的鼓励，也愿意你在听的时候，这些故事也能够带给你力量，带给你安慰。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比人所写的小说还要精彩凶险更多。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真正之下呢，都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那位拯救世人、道成肉身、为人牺牲的那位主耶稣的故事。这些宣教士们之所以能够放下他们所有跟随耶稣，那也是因为耶稣亲自呢做了示范，来开辟了那一条通往盼望的道路。这条路并不容易，并不简单，但是主他已经应许我们一定能够去到他那里。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跟随他，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愿意为了他的福音和他的国度而活。虽然我们的肉体仍然会朽坏，我们的情感仍然会脆弱、软弱、痛苦，但是神都明白我们的所需，他也会安慰、看顾我们，也愿意我们时常都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也抓住每一个机会，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也向他们介绍这一位创天造地救世的神。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乎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伯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记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呢，我们就读了《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第7章，说到了在1925-26年这个阶段里面，中国内外动乱的时候，李梅他们一家又需要准备分头行动。本来的打算是小约翰和桂师要回到美国暂避风头。这藏区似乎福音的门正有渐渐打开的迹象，但这时候李梅却遭遇了巨大的打击，进入到死因幽谷之中。在1927年的1月份，因为天花肆虐的缘故， 李梅同时失去了她的儿子约翰和妻子桂氏，巨大的悲伤和痛苦席卷的李梅，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上帝给她的侍奉的道路。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查看的责满》这本书的第八章，标题叫做《进入不毛之地》。
恶毒烈恶的心，迎接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悲伤的洪流渐渐的滑下来之后，李梅现在正站在乌云之上，她的心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要去履行神给她的旨意。她明白她的妻子儿子已经在更美的家乡，不需要再挨饿受苦了，这都是她在现实没有办法供应给他们的。他那妻儿在这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李梅他自己来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旅程却刚刚要开始。那个时候所有的外国人都奉召要离开中国，而很有可能他们不能再回来了。但李梅一想到西藏内陆还有很多地方还尚未听到福音，特别心急如焚。她感到时间紧迫，便开始准备一次远程的布道旅行。尽管有少数的宣教士曾经也尝试过，但是都无望铩羽而归。但是她决心奋斗到底，要把福音传遍西藏。李梅买了47头牦牛，准备作为运送的牲口。牦牛身形庞大，耐力十足，有长长的毛，善于走崎岖的山路。不需要用它们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山坡上吃草，直到需要用它们的时候，再把它们带走。运输工具有了，但是粮食方面却是个大问题。在整个行程当中，只有2-3处地方可以补给基本的物资，所以啊，在粮食方面要非常小心的估算。李梅的使用与其他的同行办公是一样的，他们带的也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食粮，其中就包括75磅的酥油。他们除去外面的杂质之后，将酥油洗净并装入两个皮革装订成的木箱当中。另外他们也将500磅烤过的麦汁粑粑脱发呢放入皮袋当中，然后也将腊肉条摄入到麻袋里面。另外也还有几把面粉用于烘焙面包或者是做面条等等。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几袋盐、糖、茶也放在当中。除此也还有一些佳品，比如说萝卜干、洋葱、杏子，另外还有一把呢美国糖果。最重要的物品一直要留到最后才处理，就是要将74000本福音书和新约圣经装在皮革箱子里。另外还有40000单张，其中有小量呢是蒙古文，其余都为藏文。在包装物资的期间，李梅不是要忍受风湿病的困扰，但是都无法阻止他来践行他的计划，因为他确信这个行程是出于神的旨意。临出发前夕， 李麦再次傻傻到饥饿的饭前告别，回忆过往的种种，不禁再度悲从中来，祈祷的声音也渐渐地沉静下来。虽然他真的很孤单，但是他并非没有盼望，他自然的饥饿只是比他先走了一步，并过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能够再度重逢。如此想的那时候，他把视线从脚下的坟墓转移到了西边的那夕阳上，落日依然辉煌，但那山后却住得无数没得盼望的灾民。李麦决心要把这盼望的信息带给他们。从他当天的日记中所写的话就可以看出他这番决心。他说，除非西藏的边陲角落都能听到神的救恩，否则我的任务尚未完成。历史性的旅程终于在1927年5月18日清晨六点开始。李麦朝西面的山区进发，随行呢还有两位藏人、三位汉人，他们在距离达格几英里的地方会合了47头牦牛大篷车，这些大篷车在前一天被抓上了。当福音篷车队进入山区时，他们身后的达格也慢慢从视线中消失了。第一天将近，李麦一行人在一个大雪覆盖的山峦下有阴影的地方扎营，用树干和牛粪生火，火上放了一个铁锅，煮一段简单的面条，配上一些肉干和洋葱来做晚餐。在人口稀疏的山区中，这一天李梅只能探访五户藏民家庭，探访的过程中也将福音包送给每个户主。李梅也在日记当中展望未来道：“主啊，求你借着这趟福音旅程，让我尽可能的为你多接触更多的人，无论透过我所讲的话语、我付出的祷告，还是我生命的表现，愿神灵感动人的心。”福音篷车队走了没得多远，便遇上了第一个障碍，那是一条13000英尺的峡道。两日来，人畜山坡均已经非常吃力了，牦牛就更是精力耗竭，几乎难以在雪地上前行。其中几头牦牛便是无法负重了。虽然困难重重，但李麦仍然心里是兴奋的，因为当天已经有六户的藏民家庭接触过福音的见证了。下坡的时候，大篷车队沿着荒芜的路线经过青海湖以东的沙丘，笨重的牦牛要在沙堆中挣扎前行8英里长。经历4小时后，他们终于抵达了湖边。夜间休息时，震耳欲聋的喊声此起彼伏。虽然一夜寂静，但清晨时分，他们却不被山上隆隆响动的巨响而惊醒了，随即竟然发生了大地震。大家睡意全无，赶忙将物资和装备装到牛背上。不消几分钟，篷车队便穿越了一个横跨湖面的沙洲，来到青海湖的南侧。这景色的宜人，青葱的草原又平静的地面，大家终于才松了一口气。因为疲累的牲口可以一饱美食，而李麦呢也争取时间在那个时候打了一些水芹来供大家一起享用。草原地带散居了不少住帐篷的藏民，他们的篷车队每天可以经过几十户人家，就单单在4天的时间内，李梅已经向超过170户住帐篷的人家传福音，跟每户做见证，并且分发福音包。随着篷车队继续前进，离开文明就越来越远，耶律和羚羊 连同绵羊和牦牛都同在一处吃草，而头顶上巨鹰和秃鹰则懒洋洋地在天空中盘旋。当藜麦的杂糕在吸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土拨鼠和兔子害怕地躲起来，偶尔呢也还会出现一只狼在附近徘徊，但是一下子呢又销声匿迹了。藜麦将几头过累的牲口卖掉了，换上了几头新的牦牛之后，又便带领他的队伍离开了青海湖，进入西南的山区。在山区的营地中，他曾写信给他的双亲说道：我亲爱的父母啊，或许我要到印度才能再给你们写信了，希望你们晓得，直到现在主都赐福给我，虽然我的风湿仍然有发作，但神却奇妙地帮助我，我期望神完全医治我。过去的一天吧，天气都很好，希望还能多持续几天吧。我的行程已经比我预算的慢了，而且食物可能也会不高，我很努力呢在派发福音书刊，期望有人起码能够听过一次福音。这封信是于1927年6月5日写的，有一位返回达格的汉人带回去寄送的，也是8个月的行程里藜麦最好写的信。真的在那段日子里，唯有神才晓得他的踪迹了。不久，藜麦遭遇到了第一次拒绝，他踏发几个帐篷，尝试找人交谈，并且送给他们一些福音书刊，可惜他们不愿意接受，并叫他走开。藜麦想问他们原委，但是他们却不愿理睬他。藜麦只好继续上路，反正他也已经尽力了。大篷车队沿着山门往下走，开始往查考耶夫的方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将踏上一段像沙漠般的长途跋涉的旅程。查考耶夫附近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平原，只有几条小溪流入湖水，这水非常短缺，几乎寸草不生，周边的动物们都不得不以生长在各处的荆棘灌木为食。大篷车队实在其上，但找到水源的机会微乎其微。查考耶夫旁边有一个乡镇，居住的一些蒙古人和藏人，生活极其的艰苦。期间藜麦还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蒙古娃子，得到接待的饭舍吃了一顿便餐。藜麦非常感谢东道中的热情好客，故临别的时候送他一本新约圣经给他。这位蒙古娃子到新亚介绍了，并且答应一定会看。道别以后，藜麦带着大篷车队穿过了炙热火辣的沙漠。五天以来，他们受尽酷热之苦，疲惫不堪。水池、水坑都有泡沫覆盖，人和动物都设法挣扎的前进。中间有一次，牦牛和马匹已经20小时滴水不沾，其中一头牦牛更是摔跤而死。还有一次，篷车队遇见2名徒步的旅客，他们骑马的车又已经饿得发昏。虽然藜麦自己的资源也有限，但他仍然还是分给了他们每个人一点食物，还有一些柴火来点燃营火。当天除了这两位饥肠辘辘的旅客之外，他们再也没遇到其他人了。虽然如此，这五天艰辛的日子里，藜麦仍然还是接触了20户家庭，他们都是首次听完福音呢。藜麦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我们和他们喝了茶，花了一些时间与这些藏民谈论旧恩。当我们离开时，在某个帐篷里面也都留下了一本福音册。 他们的旅程继续。大篷车队来到了西藏东边区呢超到木盆地的东边，要穿越这片广阔的花野，也是整个旅程中最艰辛的一段路程。因为在盆地范围，今天你可能遇到一个无法通行的沼泽，明天可能就是一片灼热无水的沙漠。为了寻找水源，篷车队在第一天便在凌晨3时撤营集行，希望赶在烈日当空前能再次搭起帐篷。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估算到那一个水源竟然已经干枯了，他们只有被迫继续前行，穿越一系列低矮的山丘，在无情的烈日之下，人和动物们都继续挣扎前进了大概16个小时。李麦一只骑马走在前面，那天下午他看到一滩死水，虽然水面上布满了浮渣和蚊子，但是李麦管他有什么蚊子了，他实在太渴了，他立刻跪下来把虫子吹走，大口大口的喝着脏水。在这个糟糕的日子里，牲口已经22个小时没喝过水，而一位同伴更是已经27个小时没沾过水，而他们有3头牦牛也在这沙丘中死去。为了寻找其他的牲口来拖货，李麦无奈之下派出2名助手去查看是否有出租牲口呢。终于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在黄昏时分助手牵来了6头骆驼，而且还请来了一位蒙古人做向导。如果不是得到这位蒙古人的帮助，篷车队根本不可能继续前行。尽管已经获得了一些支援，但他们仍然还需要经过第2个噩梦般的日子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篷车队曾经离开柴达木盆地可到蒙古人聚居的宗教，他们对篷车队和福音都没有抗拒，这也是他们首次听到这古老的福音。李麦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热情好客的人，还招待他们可以喝骆驼奶还有吃骆驼奶酪。这蒙古的宗教王子是一名大概年仅25岁的有为青年，他非常友善，他给李麦最后的试用完，还邀请李麦进入他的帐篷向他有关救恩的问题。临别的时候，李麦还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衷心的期望这一次能够对这位青年领袖有所影响。时逢其时，当地正在举行一个宗教盛会，国家副主都会出席，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因此李麦就选择在此地停留了8天，或骑马或步行，一处又一处，一家又一家，李麦亲身向这些西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做见证。为了避免浪费，李麦确保每一个收到这些珍贵小册子或福音书的人都是会识字呢。达特在此地呢见证完毕，准备要离开宗教这会晤时，大概已经很少有宗教的蒙古人会说他们未曾听过福音了。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新户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讲了查看的责们这本书的第八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李梅在整理了自己悲伤的心情之后，还是决定向更深的藏区来进发，向更多的藏民来传福音。这一趟旅程实属不易，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各种艰苦的环境，甚至很多随行的这些牲口们都死在这非常艰苦的沙漠里面。但是神继续的带领和保守他们的脚步，李梅也非常努力的向所到之地的每一个见到的人传福音，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历程。愿意求助继续的使用当初李梅所留下的这些美好的踪迹。李梅的旅程还没有完成，那么之后又会是怎样呢？我就邀请你下回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听查看的责曼这本书。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芳。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跟随李梅的脚步，走进了藏区那更加自然艰险之地，但是也看到了神在他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也看到他对福音的热情和努力。也愿意我们继续在今天也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同胞来祷告，希望这些真正听到过福音的藏族同胞以及蒙古同胞都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这位救主。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在这里也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